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17:30到18:23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17:30到18:23，这里继续讲述保罗在雅典、哥林多等地传道，以及保罗回到安提亚的情况。保罗在阿略巴古的讲章呢，是怎样传福音一个很好的例子来的。保罗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好像往常一样引述犹太人的历史，因为对于希腊的听众来讲，犹太人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保罗要以外邦人能够明白的事例作为开场白，为独一真神建立论据。跟着保罗就强调彼此对于神的一致观点，去建立共同的立场。最后他的信息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特别强调耶稣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向别人作见证的时候，亦都可以用保罗的方法，就是运用例子来到建立共同的立场，然后引导人作出决定接受基督。保罗将他的信息完完全全地讲了出来了，他要听众正视耶稣的复活，并且明白耶稣复活对人类的意义。希腊人并没有审判的概念，他们大多数认为敬拜多神总比敬拜一个神是要好，而且他们也都难以相信复活的事，对此呢会觉得厌烦的。不过无论他们会怎样想，保罗都没有将真理隐藏起来。保罗是改变了讲论的方法去适应听众的情况，但是保罗绝对不会改变真理来到迁就人的。人对于保罗的讲道是有不同的反应的，有人会嘲讽，有人呢就想得到更多的资料，亦都有人会相信。不要因为你害怕，有些人呢他不信，你因此就犹豫不向人介绍基督。即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愿意相信，其实你的努力依然是值得的。哥林多是希腊的政治和商业中心，比雅典更加重要。哥林多又以邪恶和道德败坏而出名。保罗发觉哥林多有他应尽的责任，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和场。后来他写了好几封书信给哥林多人，一部分内容呢是处理道德败坏的问题。哥林多前后书就是其中的两封书信了。每一个犹太男丁呢都要学一门手艺，并且以这种手艺来到谋生。保罗和阿居拉都受过制造帐篷的训练，就是将羊毛织成的毡剪裁好，缝在一起做成帐篷， 而当时好多帐篷都是用来呢供应给士兵使用的，所以这些帐篷可能就是卖给罗马军队的。保罗以制造帐篷为生，他有一技之长，随时可以去到神带领他去的每一个地方。主在异象当中告诉保罗，哥林多城里面有很多神的百姓，有时我们都会觉得孤单寂寞，特别是当周围充满着邪恶，又或者呢、为信仰受逼迫的时候、更加觉得孤单。其实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呢，仍然有很多跟随基督的人，求神引导你去找到他们。罗马官员不愿意审理犹太人状告保罗的事，这样对于在罗马帝国传福音呢是很有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根据罗马法律，犹太教呢是合法的，只要基督徒被视为犹太教的一份子呢，那法庭就会拒绝聆讯指控他们的案件。基督徒如果称自己的信仰是新的宗教呢，这样反而很有可能会被政府剥夺权利的。根据民数记录章十八节的记载，保罗许的愿大概呢是暂时做拿细耳人，并且以剃头和献上头发为祭来到作为终结的。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二节，这节经文是保罗结束第二次布道旅程以及开始第三次布道旅程的一个分水岭。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就离开安提亚教会向以弗所前进，不过他顺路又到访加拉太和弗吕加的教会。第三次宣教旅程的中心呢是以弗所，保罗留在那里有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大概是两三年。他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前又探访了在马其顿和希腊的信徒。跟着我们就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其余的内容了。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阿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阿波罗是犹太人，他有摩西律法的背景，阿波罗懂得希腊文，所以他是犹太人的希腊学者。他不是出生于希腊，亦都不是出生在马其顿，他是出生在北非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是希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当地有一间很有名的大学，里面有全世界最好的图书馆。希腊版旧约圣经就是在这里完成了相关的编译，亦都即是七十士译本。在亚历山大有一座犹太人的圣殿，聚集由耶路撒冷和安提亚移居到亚历山大的那些信徒，这里成为初期教会最重要的宣教中心之一。过了好几个世纪，亚历山大仍然是在基督教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亚他拿修、特土良、奥古斯丁，这些都是初期教会当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来自亚历山大。阿波罗呢兼有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的背景，融合了柏拉图和犹太教两种思想。阿波罗受到这些背景的影响的，经文说他是有学问的，热衷于传道，他最能讲解圣经，就是指他在解释旧约上面呢是受过良好的训练。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五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是指阿波罗所受的教育呢是学回来的，而不是透过启示的。他心里火热并不是指他受圣灵，阿波罗热爱属神的事，于是圣灵就为他作见证。阿波罗是一个了不起的与众不同的人，他将主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 是尽上自己所能呢来到去教导别人。不过他就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了，他只是知道这些，并不明白主耶稣救赎的真谛。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六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白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当阿波罗讲完道之后呢，白基拉、亚居拉就邀请阿波罗去到屋企食饭。他们知道阿波罗识得的有限，所以就将主耶稣的事话俾佢听。阿波罗虽然聪明，但是在亚居拉、白基拉还未邀请他回屋企食饭之前，他是完全不知道神恩典的福音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对即帐篷的夫妇对阿波罗这位传道人的帮助呢真是很大，他们教导阿波罗所不知道的事。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劝勉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在第二十三节，保罗就开始了第三次宣教旅程，不过中间就插入了一段介绍留在以弗所的亚居拉、白基拉夫妇和有关阿波罗的事工。阿波罗是出身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精通旧约圣经、希腊哲学、雄辩术和修辞学。阿波罗从施洗约翰的门徒那里听到很多关于耶稣的事，但是他并未完全理解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意义。在亚居拉、白基拉夫妇听了阿波罗讲道之后，他们就详细的去指出阿波罗讲道不足之处，而阿波罗亦都谦卑顺从在真理的面前，他很积极地去追求真理，并且传扬真理，委身于传福音的事工，正确地认识福音，使到阿波罗成为更有能力的侍奉者，亦都对哥林多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再度经过了前两次的一些路线，然后就来到以弗所。他每日讲道是这样持续，时间长达两年那么久。保罗行了很多神迹，导致以底米雕为首的银像最终反对他，而城里面的书记就安抚这一班部民，劝他们如果有问题要诉诸律法，千万不可以使用暴力。使徒行传十九章一至二节，阿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由第二次宣教之旅回来的时候，已经经过以弗所，他说如果神许可，他是会再去到那个地方。先前他并没有停留在以弗所的，没有在那里服侍，现在他就回到以弗所了。但是那位伟大的传道人阿波罗呢，已经先到了。阿波罗只是讲约翰的洗礼，那听到的人呢，亦都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们没有听过圣灵。保罗看出这一点，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句说话有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当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他们回答说从来没有听过圣灵，因为他们只认识约翰的洗礼， 冇人教导佢哋有关主耶稣嘅事，于是佢哋都唔清楚五旬节嘅事。使徒行传十九章三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们虽然是受过水洗，但是未曾得救，他们未领受圣灵，因此还未得救。当你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就被圣灵所重生，神的灵是住在你里面，神的灵印在你里面，而藉着受洗，你和其他领受圣灵的信徒会成为一体。这样在你信基督的那一刻，事情就发生了。保罗发现原来他们没有这些经历的，于是保罗就向他们解释是必须信主耶稣才能够得救。那他们呢就回应保罗的说话，很多人信主。约翰的洗所指的就是约翰的施洗，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马可福音一章八节，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以及使徒行传的一章五节都先后提到。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水洗的历史背景、意义和它的效力。旧约时代的三大事件，就是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至二十二节提到的挪亚洪水，哥林多前书十章二节提到的红海事件，同埋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所提到的割礼仪式，这三件事呢就是洗礼的背景了。就算古代东方世界和犹太教通过洗礼仪式来象征新生、加入立约团体、和神的神秘合一等等，但是洗礼的背景呢始终是要回到旧约这三大事件的。洗礼的意义首先是赦免和联合，洗净过去的罪，和基督联合，立志过见证耶稣的生活。如果说人愿意用水洗这个强调人许愿的行为呢，这样圣灵的洗礼和火的洗礼就是强调基督和信徒内在联合的实际性洗礼了。总之呢，洗礼的意义就是洗净过去的罪，联合或者进入新生活、新团体，在圣经当中象征赦免过去的罪，属灵上和基督联合，形成属灵合一的生命共同体。水礼是告白内在信仰的一种形象化的象征行为。在积极方面，水洗就是向邻舍和自己来公布信仰、自我决断，而在消极方面，水洗只是单纯的一种象征性行为，本身不是得救的条件或者证明。根据创世纪十七章九至十四节记载，旧约时代先知强调心灵的割礼，而不是形式上的割礼。使徒行传十九章四至五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是为了预备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洗礼。现在他们归向基督得救了。他们不是因为阿波罗的教导而得救，因为阿波罗的讲道呢是没有基督的福音。使徒行传十九章六至七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现在他们是能够用其他的语言来到传福音了，有人听得明的方言去到传福音。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以弗所人会讲很多种的方言，那里的居民呢会讲很多语言，就好像五旬节当日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一样。东方和西方沿着海岸交汇在一起，在当时这个城市呢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将基督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其他人。请注意了，这里讲到呢是一共有十二个人， 这个是以弗所服侍的开始。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侍相比在以弗所的服侍呢，应该果效是更大的。友善的人为保罗提供犹太人的会堂，让他在那里见证福音3个月。但是由于呢为难保罗的人又逐渐增多了，他就转移去推拉奴的学房，利用2年时间继续开展事工。圣经并没有关于推拉奴学房的介绍，据说这里呢是一个叫做推拉奴的富豪为演讲者所提供的演讲场所，亦都呢可能是被著名的哲学家或者修辞学家来到去教导哲学的地方。根据西方抄本，保罗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呢，会在这里讲到的。这段时间大概就是当时的人呢避开暑热的休息时间。如果西方抄本的记录属实呢，那保罗就是一方面工作解决生计，一方面又利用闲暇时间去见证福音了。他在推拉奴学房每日都讲到，通过长期的工作，以弗所就将福音呢扩展到周边的城市，结出丰盛的果子。哥罗西书1:7记载，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作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作了基督忠心的执事。哥罗西书2:1又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地尽心竭力。哥罗西书4:16，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启示录2-3亦都提到以弗所等等7个教会。使徒行传19:8-10记载，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1年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呢不得不离开犹太人的会堂，因为很多人反对他。他离开他们，而每日就在推拉奴学房讲道。推拉奴学房呢是被以弗所人学习的地方，他们习惯每日中午呢有几个钟头午睡的时间，而保罗就可能租用了这个地方，利用呢下午休息的时间传讲神的道，一讲呢就是2年。因此全亚细亚省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抑或希腊人，都听到福音。这样让我们看到福音是不断增长的。由这个角度来看，哥罗西的教会也都渐渐成形。保罗写哥罗西书和他写罗马书一样，都是在拜访他们之前而写的。这些教会都是他建立的，因为推拉奴学房的缘故，福音就传开，迅速传到各地。当哥林多人邀请保罗去看他们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7-9回信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2年之后呢，福音传开了，因此在亚细亚省人人都听到福音。好可能因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缘故，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就渐渐成形。这些可能就是他服侍最有果效的地方。使徒行传19:11，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神藉着保罗的手行了很多奇事。保罗运用使徒的恩赐为主作工，而这个地方是比雅典或者其他地方更重要的宗教中心，著名的亚底米神寺庙就坐落在这里。拜亚底米神就是拜撒旦， 为了对付这种反对势力，神就赋予保罗有特别的能力。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二节，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些的手巾和围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手巾很可能是保罗工作时候抹汗用的布，会绑在手腕上面。围裙可能就是编织羊毛的时候绑在身前的皮制的工作裙。保罗是织帐篷的，而那里的气候相当炎热，工作的时候会流很多汗，保罗就会用这些手巾、围裙、来抹汗。其实这些布都很污糟了，上面有他的汗水。不过那些人就会走来拿走这些污糟布，令病人得到医治。神叫保罗在以弗所彰显非常的能力，甚至他用的物件都可以医病。去到后期，神却没有让保罗行同样的神迹了。即使保罗同工有病，神没有让保罗用神迹来去医好同工。例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记载，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记载，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由此可见，神迹其实不是经常发生，亦都不是照着人的喜好想有就有，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施行的。有关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